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当你听到的这个广播的时候呢，你觉得声音很奇怪啊，怎么不是周师母呢？那今天呢，因为周师母感冒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临时的特别的改变，但是呢我们依然的有这个跟听众有通过电话来互动的时间。那我是杨天成。那今天呢另外我们的嘉宾主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徐老师。其实徐老师呢每个星期四呢都在空中辅导当中做直播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调到星期二，我们有个互动。其实我跟徐老师呢也是第一次的合作啊。
是是是。
嗯，那我知道徐老师呢在每一次的这个辅导当中，对婚姻家庭啊、亲子啊、教育方面呢，对我们的听众都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啊，很多的辅导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等等方面呢，你都可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联系。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3229966322，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的。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就是江苏的杜姊妹。杜姊妹你好。
哎，老师你好。
哎，杜姊妹你好，我是杨天成，在我旁边的是徐老师。
啊，杨老师还有徐老师，你们好。
你好，姐妹。
嗯，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关于婚姻这一块的，婚姻辅导这一块。
哦，婚姻方面的。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的状况吗？
我跟我丈夫结婚7年了，然后可能我们相处之间有一些问题吧，然后我自己真的也很有问题，然后他就去年也出轨了。
你说他出轨了是不是？
嗯，对。
你刚才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婚姻的问题，还有你个人的问题是吗？
对，我觉得我在婚姻当中我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其实每一对夫妇在婚姻当中都会有问题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不同的人。姐妹你是在马路旁边吗？你的背景音乐比较杂音，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安静一点。
是的，我现在找地方，然后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
哦，对对，最好安静，因为那个背景很吵的。
那没关系，你可以多说。你说你们结婚4年多，你是最近发现先生出轨吗？
啊？
你是最近才发现他出轨吗？
没有没有，我去年其实已经发现了，但是就那么长时间，我真的心里面也很难受，我想挽回，然后我也跟他谈过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这一块也没有改变嘛。然后他们就是跟第三者就是本来是不知情的，他是不知情的吧，他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后来我是无意的暗示了那个女孩，然后他后来等到后来他知道嘛，知道我丈夫有家庭，但是他还坚持跟我丈夫在。所以我就是会看环境，我真的不好找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其中我自己其实也有很大问题的。
嗯哼，你发现你自己有很大的问题，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呢？你在你的反省过程当中。
嗯，我就是觉得不是说我自己有那个，就是我们婚姻在没走到这一步之前，就是也是有问题的吧，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缺少了那种沟通，
嗯，
没有很真的那种沟通。
嗯，
虽然结婚4年了，我通过我丈夫出轨的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也知道， 他们具体的名字什么聊天这些做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从中我看到了，上帝在婚姻当中是说，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吗？
嗯，
就是我与丈夫之间好像真的没有这层关系，现在结婚四年了，真的就从来没有这层关系，但是他和第三者却是有这一块的关系，真的，这一块我可能真的没有知道。
嗯哼。我觉得姐妹，我很欣赏你在这个难过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只是一味的去责备你的先生，你也去检讨这可能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也有你不是很好的地方。可是不，毕竟怎么样哈、啊，我们要分开来看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做到那些很满意的地方，出轨了就是出轨了，你的先生做错了就是做错了。可是当他做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欣赏是我们不是只是责备，乃是怎么这样，好像你刚刚说的挽回。那如果你先生他好像刚听你说的他不是很愿意，你去年就发现他出轨了，是否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没办法去沟通这块，还有就是他跟那个女的还是保持这样子的关系、啊、
对，是的，其实我丈夫他也试着去说这个东西吧，是每次我丈夫要就是有意无意的暗示的时候，那个女的就是很聪明很智慧的，然后呢就一直可以说抓住我丈夫的心，然后后来等到后来那个女的就是她想放弃的时候，我丈夫又去她，就是两个人断了好长时间又没断掉。
嗯哼，
嗯，
我觉得说这个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处理那个第三者的关系里面常会碰到的事情啊，我觉得因为这个是直播，我也许没办法很长的跟你去沟通，可是有几个点我觉得说姐妹很好，可以让你去思考去反省。我觉得第一个，你的确要让先生知道出轨了就是对婚姻的不忠，那是真的错的。那你可以表达，你也能够体会说，也许这个出轨并不是只是一味的去寻找那个另外第三者的那种快乐，好像你刚说的，也许你可以跟先生道歉，也可以跟他说我也在反省当中，我们的婚姻也许也真的是有了状况，让他知道说你不是只是一味的去责备他。那第二个，你刚刚说你们有孩子吗？对不对？
我有孩子，我有两个小孩。
哦，你们结婚四年多已经有两个孩子，那应该是很小吧？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那他，你先生对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他就是平时很忙嘛，晚上用火也多，然后像之前没出轨之前，他对小孩也是不怎么样，但是自从好像这个事情之后，他对小孩还是有点上心的。
对，那我觉得说第二个，好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让你先生知道说，婚姻已经不只是你跟他的关系，还有孩子的关系。你们毕竟是孩子的父母，我觉得在这块里面，你要让你的先生看到挽回改变才是长远你们可以走的路，一下子的那种破坏伤害不是一下子分开来弥补的，还有孩子长远的关系。那我觉得说这部分你也要让你的先生去知道。第三个，我觉得说不要想的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关系，是长远的。我觉得你可以真的是在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交托给神以外，你也想怎么让你的先生也觉得说回到家里面是有爱的感觉，回到家里面太太还是很愿意跟他挽回这婚姻，这个三个点我觉得说你可以去坚持。可是当然你也要去看看这里面的情绪，不要一味的责备自己，也不要一味的压抑。如果万一你的先生不回头他这样子的话，你心中也要想你希望往后往前的路要怎么走。我觉得说这部分可能姐妹也需要去好好的想一想，好不好？
是的。
我想问一下姐妹，你多大？
我30。
你哦，你才30嘛，对不对？那你自本身有工作吗？
嗯，我之前没有，然后就因为在家带小孩，
是
因为我生了两个小孩嘛，他对因为就是对小孩这一块也有分歧。
对，
当时他就不想要小孩，当时已经怀上了，我就因为我信主的原因，然后我就坚持要下来了。
嗯，
然后他就觉得我没有工作，天天只会在家带小孩。
哦，
然后对，还有我带小孩，因为我们家这个，我们家离教堂很近嘛，
嗯，
然后我会经常带小孩去教堂，然后他就觉得我有问题，
嗯，
我这个思想跟社会脱轨了，然后觉得我信主真的是那种就是好像走火入魔，
嗯，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太沉迷在教会当中，是不是？
对，但是我也没有做的那样的过分，
是，
不过我是该聚会的时候我就去聚会，
是，
然后平时也喜欢读，比较喜欢读经嘛，
是，
然后祷告都有，但是他就是对这一块也很反对，因为就感觉好像两个世界，他就跟我讲不到一起，所以他有话不跟我讲，
嗯，
而我自己又不会表达，
嗯，
就是我性格就是比较直，然后有什么就会说出来，
嗯，
就是心里不高兴就会说出来，
嗯，
不会用那种智慧或者婉转的话语来去那个，
嗯，
我就是相比较直言啊，因为我从他们那个信息当中，我看到那个女子真的很有智慧，她从来都不说不好。
其实我们懂啊，那个你想看，如果你跟你先生以前在交往的时候也是会觉得甜蜜嘛，对不对？结婚以后就是比较真实现实，还有你两个小孩那么小，那可是我觉得说姐妹你的反省也是很好，有时候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做妻子的我们也懂得去表达爱，表达温柔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那我觉得说如果听起来就是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嘛，我们在信与不信之间要懂得有智慧去处理。那另外我觉得你可以在教会里面让一些成熟的姐妹可以成为你的支持祷告伙伴，而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在面对，好不好？
嗯，
好，那我们随时欢迎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嗯，对，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有这个伙伴，或者是你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助你，为你祷告。教会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多给你支持，这样你能够一起来走，这样你不会孤单的。
嗯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另外一个电话，就是安徽的孟姊妹啊，孟姊妹你好。
你好，
嗯，你好，那你在这个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嗯，就是我目前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所以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胜过这些环境，所以就打电话向你们求助。
哦，你说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嗯，对，
嗯，
不是，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现在是我结婚第四年了，然后仍然跟公公婆婆住一起。
嗯，
然后跟公公婆婆住一起，他们是会经常就是比如说他们感觉我哪里对他儿子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对他整个家庭的利益不太好的话，他就会破坏我的家庭，然后就会在我老公面前说你找媳妇要找个心地善良的这样那样。然后还有就是我婆婆她有三个孩子，我老公是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嗯，
两个姐姐都结了婚了。结了婚以后嘛，
嗯，
就是大婆姐啊，每年住在这里7个月，二婆姐每天都来，
哦，
带着老公带着孩子都过来，所以就是全部的人都欺负我一个。然后我有了孩子以后，然后我的孩子也被他们欺负，我现在真的是难以忍受，因为我受欺负也就算了，神会为我伸冤的，可是我孩子还这么小，我不想让他经受言语的暴力，还有比如说挨打之类的。
他还要会打你的孩子？
嗯，会的。比如说我的公公婆婆，他会因为护着他那个小外甥，他小外甥现在才2个多月，他就会打我孩子，我公公也会打。
你的孩子是男孩啊？
女孩现在她2岁多，有时候都喜欢蹦蹦跳跳啊，或者怎么样就会挨打，
是，
或者说哎呀你别碰到她了，她小弟弟 就会打，还没碰到就开始打了。
是。
那对你呢？
对我言语暴力，然后经常的指桑骂槐，然后我就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撑不住了，就想离婚了。
嗯、
然后后来就碰见几个私密群的姊妹，然后辅导了我一年多。
嗯，
那个珍宝姊妹辅导了我有一年多。所以呢，我就接纳了我的丈夫，也接纳了我的公公婆婆，然后一直生活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可是现在这种环境对我女儿已经产生很大威胁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我可以。那你面对你的公公婆婆这样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的先生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我的丈夫他并没有觉得我受他一家人的气，也没有觉得他一家人欺负我，可能是小时候他习惯了，他母亲就这样教育他的吧。
嗯哼，他母亲是很疼他的，是不是？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生。
没有，我觉得他很疼他两个姐姐，没有疼我老公。
反而疼姐姐。
对对对，他觉得养儿子没什么用，儿子没出息。因为我的丈夫他就是从结婚到现在，我们就吃公公婆婆的，他根本就养不活家。他找工作他也不是不正婚，找了嘛干三个月，然后人家把他辞退了，或者是没工作了怎么样，就这样。所以我们吃的都是公公婆婆的。然后我的丈夫啊，他给我跟我分居了有两年了。然后他也从来都不做家务，从来都不管孩子，他也没觉得他那家人欺负我，所以他也不怎么想保护我和孩子。然后他有时候的确是看到他们欺负我了，他就会说一句也是不行的，他斗不过他爸爸妈妈两个姐姐。
嗯哼，所以其实听起来你的先生也是很辛苦，因为他从小就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地位嘛，对不对？
不是啊，他跟我说我娶了你以后我妈就对我不好了，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家真的太穷了，我从结婚到现在怀孕的时候有时候动不动就没有钱买衣服，吃的零食也没有。然后我的老公在过了年以后吧就开始生病了，生病他脑袋动了手术，花了有3万多吧，就是脑袋有积水然后就引流了。但是他这个病是这一辈子就可能随时复发，然后就一复发就5万7万这样，或者是痴呆啊，或者是瘫痪啊，很严重的。
那这个钱是谁出的呢？
钱是我婆婆出一半，我们出一半。
哦，所以就是说你们在是住在一起的吗？
住在一起。有一年的时候我二婆姐就从日本回来要弄死我，还要以我女儿好受的说了4、5遍，那时候我女儿才几个月，然后他就把我们赶走了，他就说我们吃他爸爸妈妈的了，住在家里了，然后就把我们赶楼上去了。然后我们就自己在楼上，那时候我老公就是结婚了4年了，就那时候挣了最多的钱，就在铅厂里面上了9个月的班，然后我就自己抱着孩子在楼上做饭，就这样过了有1年。
所以你们还是住在一起，可是楼上楼下这样子的关系。
后来的时候又合在一起了。
是。
可能那时候是靠主吧，然后就关系缓和了很多，然后就又吃在一起的了。
我觉得说听起来就是这几年下来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情绪，然后跟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也处得非常的紧张，然后不单只是你，好像你也看到那个关系也影响到你的女儿，所以你在里面很多的纠结。那我觉得说如果听起来这部分就是如果你们不跟公公婆婆住，可能跟你的婚姻关系跟你整个人的生活也许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也是有想过，可是我孩子很小，然后我公公婆婆对孩子不好，我就没有让他们带。然后我老公也没有能力把我们带出去，人家这现在都是不高兴啊，把公婆撵出去，我们这是基督徒，然后就说不是基督徒，他儿子也撵不出他爸妈，只能他爸妈把他撵走，这样，所以就一直没有分开。然后我这个二婆姐她就每天带着老公孩子，现在还在楼下吃饭呢，我婆婆都不管我们的，就抱着他那小孩子，他女儿就随便欺负我，也随便欺负我孩子，就把这当成家了。
可是那你们吃饭怎么办呢？不是在一起吃吗？
吃饭的话，从结了婚以后吃饭，他儿子就是端到楼上去吃，我也端到楼上吃，就这样。就是你那时候我也为了神，给他们就很好的 好好的处，可是你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搭理你，或者是还是指桑骂槐，就让你正说着说着话，还端起碗站起来就走了，没人搭理你的。
我想问一下说，姐妹，你的先生是信主的吗？
没有，我老公没有信主，我的婆家，我婆婆还在楼下烧香。
那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吗？
那时候算是8月3号受的洗，然后元旦的时候就回来结了婚。
所以其实你跟你的先生也没有多久的认识就结婚了，对不对？
有认识一年。
哦，其实也有认识一年了。你那个时候没有察觉公公婆婆是这个状况，他们对你的婚姻？
那时候，对，那时候没有跟公公婆婆有任何的接触交流，只是跟我现在的老公，然后有就是电话呀，然后一年的时候他去过温州一次，就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常提醒很多听众朋友，不要太急的结婚，很多东西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沟通认识，不单只是两个人的相处，真的是两个家庭的相处。我觉得姐妹应该好的祷告，就是也鼓励你的先生，或者说看看你自娘家那边有没有人士可以帮助你们，真的是先搬开，你们需要独立，有你们自己的家庭。如果你没办法独立，就好像你刚刚说，你们好像很没有位置啊，因为你们必须要靠着公公婆婆吃的照顾的，所以当你不开心不愉快的时候，你也很难表达，你的先生也不敢去维护你。当你要去带你的孩子，又好像必须要面对那样子的关系。我觉得说在婆媳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争取一些空间的距离，让你有一点空间可以去治理你们，建立你们的家庭。你们虽然结婚4年，可是这4年都没有正式的有属于你们的家庭。所以我会觉得说，姐妹应该好的祷告，也好好的鼓励你的先生，告诉他说继续这样子是每一个人都很痛苦，鼓励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可以搬出去，你们不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我觉得说这个是比较长远要想的方法。第二个，我当然会觉得说，除了祷告求神给你忍耐智慧以后，我觉得说我们也真的是体谅一些他们不信主的老人家那种固着的那种想法，我们真的是可能要需要加倍的口甜心甜，我觉得说在婆媳关系里面真的是很需要这样子的智慧，因为老人家都需要也喜欢别人哄他，那我觉得说也许这部分，也许姐妹你可能说这个也许不是你的个性，可是也求主帮助你。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这样子，让你跟公公婆婆相处之间，他也感觉到这个时候是很关爱我们的，很尊重我们的，很疼爱我们的。人心，都是需要时间去凝照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会鼓励姐妹要这样子。第三个，当然我觉得也需要好好的在教会里面，你刚刚也说有老姐妹为你辅导，让这名教会里面有一些支持你的爱护你的姐妹们，也让他们好好的为你祷告，看看教会有没有帮助，可以也为你的老公好好的去守望祷告，让他可以信耶稣。我觉得说真的是唯有在神里面，我们才有力量去走前面的道路。虽然很痛苦，不要一下子想到去分开，也求神在你们当中可以带来改变。
的确是不容易啊，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啊，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个转变。当我们自己心态转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当中来动工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电话就到这里。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神的恩典，我们得到帮助，这才是最关键的。
路德，我们赶快启程了。
布阿斯，良友电台68岁生日会，当然不能错过啦！婆婆，你都一起去吧。
是啊，南阿米，一起去吧。
哎， 哎呀，我走不动，听直播就行了嘛。在爱广播频道、益友电台、同行频道都有直播。
那好吧，你记得哦，是7月28、29日晚上7点钟啊。
记得28、29晚上7点钟。行，您俩记得带去我的祝福啊。
我们在7月28号、29号晚上的7点钟，我们有这个台庆特辑的直播。记住，那天晚上呢，29号晚上，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呢暂时停止播出。我们那天晚上有这个特辑的播出，所以呢，你在那天晚上7点钟照样可以通过直播能够听到我们这个台庆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是广东的张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张姊妹你好。
你好。
嗯，你好。你在这个广东打过来对吧？
对，没错。
那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的徐老师呢？
我是有一个关于选对象的一个问题。
嗯，
好，你说说看。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了一个同学，然后他是跟我另外一个专业的同一个级，但是呢，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追求我，我们就已经恋爱了，然后工作出来已经是4年多，快5年了。
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是两个城市工作，然后去年。大概是有1年的时间，我是跟他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是后来他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争吵，有很多的分手，然后又复合，最近的半年以前就是分手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最近的半年才又复合，然后我在最近的半年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在我这个所在工作的这个城市，就是同一个城市的教会，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参加礼拜、参加服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是同时跟两个弟兄在交往，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关系。我老同学这边的话没有跟他断了关系，但是新弟兄这边又跟他热恋起来，我现在好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自己觉得呢？你听起来那个矛盾是你觉得好累啊，两个人，还是你也觉得说再这样一脚踏两船是不对的呢？
我其实两个问题都有，我只要一想到，我跟新人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要选择两个中的一个，我就开始要疑惑，就很矛盾。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的脚踏两条船，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对的道德问题，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喜欢新人，他能够让我开心，但是老人我又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他。
你真的是对不起哦，不管这是对旧的男朋友还是现在新交往的，其实两个人都对不起，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说除了你跟他以外，你还跟别人在交往当中。所以姐妹，我会鼓励你要尽快去处理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会三个人都受伤，这是不对的事情。那我觉得说你要去问问看你自己，刚刚你说你跟你的男朋友其实从大学到现在已经5年吧，应该超过5年的交往了，是不是？你毕业快5年了，对不对？
嗯，对。
所以你要问啊，当初你跟他相处，你答应你们交往的时候，你喜欢他什么？那你刚刚也说你们常常会吵闹，会闹分手，然后后来又复合，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吵闹？是因为你们不能见面吗？你们是分隔太久吗？然后透过分隔太久，是不是也是反映到你说你是一个很需要陪伴的人，你很需要有人在你旁边。其实每一个的关系最重要，你第一个要问的是你从这个关系当中，你有没有认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有没有认识你自己需要什么，还有第三个你要问的， 你已经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已经不是小孩子，对不对？你要想的是恋爱往前一步，就是他到婚姻当中，我希望怎么样的婚姻，我希望我的配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我配偶的一个怎么样的帮助。恋爱不是只是想到自己，婚姻也不是只是想到自己，也不是只要那个人让我喜欢，那个人让我开心就够了，因为是一个尾声的约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很认真也很慎重的问题。所以我会鼓励姐妹，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需要的，并且你必须要尽快的去处理，不然的话被哪一方面发现都会受伤，那个伤害可能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我现在就很矛盾，我也不知，我知道，我感觉到我要去尽快处理，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以哪个标准，我现在头脑我都，如果从这方面来看我要这样做，从那方面来看我又想这样去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你说说看你的标准是什么，从哪一方面看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我是希望他是主内而且是信仰比较稳固的弟兄。
嗯，
但是我的老同学他是以前从他父母包括他自己以前都是没有信仰的，他是因为我信仰之后他跟着去教会，跟着我去参加了半年查经，但是后来他去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就因为自己创业所以就很少时间去教会，基本上一两个月才去一次。
嗯哼哼哼，所以你发现说你的那个老同学他在信仰上并没有是很自发的自我追求，他是因着你才跟着去，如果你不在他旁边，他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在神的关系里面去有个人建立的关系，对不对？
对啊，他以前在我同一个城市，曾经就说现在往前推就是一年半以前，他就跟我有一起去教会参加查经的，就是香港这边的这个香港信息学院开设的这个查经班。
是，
但是他过去之后呢就没有了，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但是他，我把他领，以前他在这边的时候，他跟我同一个城市的时候，我把他领到传到牧师，我们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前面去，是传道，传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的传道又说你放心，他还是很愿意顺服的。但是他就是说他这个人其实是对我挺好的，他也挺关心我的，
是，
就是很多生活方面也是挺照顾我，也挺关怀我，挺为我着想的。
是，
但是呢就是没有信仰，所以的话呢他要是工作上一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也许他那边有一些情况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跟我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交流，电话沟通。我就对他未来会比较担心。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他在跟你的在信仰的价值观里面有没有能够沟通的地方？那我们先撇开什么聚会不聚会，对不对？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外面的东西，里面他有吃到多少东西进去很重要，你自本身在神的话语里面吃到多少很重要。所以你们两个人交往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在信仰的价值观里面你们有没有相通的地方？
还没有信仰以前，我们在价值观认识方面就还是很相近，还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但是我信仰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尊主伟大，都是要听神的话，神有指引就可以做，神没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不要这样去做，也不是迷恋，也不要迷恋这个世界，也不要，就虽然要去工作，但是我们却是借着祷告去工作的，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但是他现在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他就靠自他，就是靠他自己。
所以你跟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 是后来才是基督徒。OK， 好，因为是直播哈，不能跟你太详细的去谈。那我会觉得说，你的确要去处理，就像刚刚你说的，我觉得我听起来很难分的是，你在人的角度，你觉得你的老同学其实他是很关心你的，他也是很细心的，可是好像跟你在灵里的相通里面，你就发现说好像这几年你们有了距离，然后这个距离让你有一点没有信心跟他走下去，然后同时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在教会里面的新的弟兄，他也很吸引你，然后他追求你，对不对？
对，没错。
好，那姐妹你就听我说哈，我觉得你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认真。如果你先刚开始交往的这个弟兄是一个你眼中他也是一个成熟的弟兄，我请你跟他坦白，跟他说我要先跟你停下来，让我好好的祷告。你也要跟他坦白，你要跟他道歉，你要告诉他说我其实在有一个交往几年的男朋友，可是我们的确出了一些状况，我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询问到底我应该怎么选择，所以在这个选择的决定还没有出来以前，你必须要先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停下来，不要继续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你也邀请他为他跟你的关系来祷告，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他会愿意等候。就好像你刚刚说，如果我们立志要寻求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不要隐瞒，不要隐藏，那你要这样子。然后另外一方面，你也需要跟你的那个老同学坦白，你要告诉他说，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出了状况，我发现我有一些弟兄的确在吸引我，我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我们的关系怎么样。你也让他知道说你在疑惑当中，他也需要去好好的祷告。我觉得说当我们唯有很真诚的去面对我们的关系，也坦白彼此的关系，你才不会伤害了双方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明白。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请他们给你空间时间。那至于这个空间时间多久呢？我一般给弟兄姐妹的建议就是三个月，最少。
三个月是吧？哦，
对，三个月，你跟双方都不以男女朋友关系去联系。你懂吗？
好的，我明白。
对，
感谢主，我今天有一个感动，我也是觉得暂时不要联系，但是我不知道时间是多长，我也不知道哪一方是不是可以联系，我就是觉得新的可以不要联系，老的好像是可以联系，好像不可以联系，我就是没有一个方法，我愿意按照主持人你建议的这样的方法去做。
嗯，
我是愿意去顺服，我也愿意去祷告，我也愿意去等候，我也有信心这样去做，只是说在听到主持人你讲这样的话之前，我没有这个方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感谢主啊，就求神帮助你，好的祝福两个男的，你都要很坦诚的告诉他你的光景，然后两方面都同时停下来，请他们也为自己的生命，为你们的关系好好的祷告。
对，
那我要把他们拉黑吗？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找我。
你就告诉他说请他尊重你啊，这三个月你们都不联系嘛。
对，讲明白，大家都讲明白嘛，就是在这个当中谁也不跟谁的保持这种朋友的这种关系咯。
嗯，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就是不要有那种跟那些语言。
对，不是男女朋友了。对啊，
不是男女朋友。如果你觉得太频繁的那种关系，就是说啊，我只是关心你，每天都给你一个卫星啊什么，如果那也是在挑动你的心情，你就告诉他说我连这个也不想接触，让你完全静下来在神面前。
嗯，好，我愿意这样去做。
好，
嗯，
愿神祝福你哦。
对，我相信如果神开路的话肯定会成全的，如果是神拦阻的话你怎么样也不会成功的，所以你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的。 嗯，好，那非常感谢这个张姊妹啊。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爱之岛》。
浩瀚的蓝天，如同洋海无边界。疼爱你的心，依然无尽的深渊。
人四季幻变，我心柔情不遇见。种子生月为雨惊醒，天妆容
接下来呢，我们接听第四个电话啊，浙江的叶弟兄，叶弟兄你好。
喂，你好，严听成老师。
哎，你好，还有徐老师在这里。
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是已经打住电话，有那个抑郁精神分裂症，睡觉不好啊，有那些不好的习惯。现在呢，就是那些人啊，都把我看死了，都没有关心我，支持为我打气，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待在家里没有工作，就是有点怕，很怕。
你刚说你有什么分裂症啊？
抑郁精神分裂症呢？
抑郁精神分裂症，你是被诊断了多久了？
好像六七年了吧。
那你这六七年中间都没有去工作？
有。
嗯，那你是最近多久才没有去工作？
最近两个月没有工作了。
嗯哼，你没去工作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呢，还是什么原因？
找不到工作，又是睡觉有点不好，最近有点怕。
哦，睡觉不好。
啊。
那你刚刚说你那个病，你去看医生，他有开药给你吗？
他是开那些抗抑郁的药和那精神分裂的药。
嗯哼，那你吃了药？
药
嗯。那你吃了药有好转了吗？
好是好了，没有那些妄想，有时还有，
嗯，
就是有时候那些不好的习惯困扰，就是那些人啊，嗯，都有些人有时候会欺负我，我心里就怀恨在心。
是，
他们就把我看死了，现在连接都把我看死了，都没都好像那个在欺负我一样感觉。
你感觉还是真的是他们在欺负你啊？那个他们是谁啊？
就是邻居亲人，好像也没有呢。他们好像就是好像把你看死了一样感觉，欺负好像没有，有时候没有吧。就是把你看死了，就是感觉就是他们就是没有把我当一个正常人看一样感觉。
所以你说他们看死了的意思就是他们觉得，哎，你就是这样，你就不会变，你就是这样子的表达口吻嘛，是不是？
那也没有的呢。
那也没有，那你那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觉得他们？
就是那些无形中给你一些的语气啊，那些笑话啊，这些呢，就是眼神啊，这些给你。
嗯，
其实那些没有的了。
那弟兄，你这个很好。其实你在提醒自己，那些的东西也许并不是很真实的。好像我刚刚用那些表达的方式、语气，你不是说也没有吗？那很多时候，好像你刚刚说的所谓的忧郁症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内在的解说，我们内在觉得那些事情不好，我们内在觉得别人的眼光看不起我们，我们内在在欺骗我们自己。那所以呢，弟兄，你要学习在神里面重新用神的眼光去看自己。你总觉得别人在看死你的同时，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看死我自己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发现说其实并不是别人看死我们，是我们已经觉得别人看死了我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前我在电台里面也常提醒很多在情绪里面有困扰或说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其实我在这里也跟你分享，徐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也觉得我不够好，我也觉得我家人不喜欢我，我觉得很多人都不喜欢我，那我觉得我都不够好，怎么样的好运都不会在我身上。可是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发现说一个我欺骗了我自己很多年，那些感觉啊都是从我心里面告诉我自己的。就好像你刚刚说，其实那些人并没有直接说那些话，是我的感觉，是我从他们的眼光的解说解读。我后来发现说，我相信别人比我相信神更严重啊。所以后来我发现说，我要相信是神怎么跟我说的。神说我们是他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每个人就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做的。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工程，我们都是他的杰作，只是这个杰作还在建构当中。那我们怎么呈现那个杰作呢？首先你必须要相信你是神所爱的，对不对弟兄？你相信吗？
就是自己现在那些就是啊，有一些所引的不喜困扰我，就是自己对自己看死了有点感觉。
对，
就是对神有时候对人啊都失去信心，对失去爱心。
对，
自己又不会表达。
所以我告诉你，因为这你先听我说哈，因为这个是直播，我只是告诉你一些秘诀，那你回去操练。 每天早上起床，你对着镜子那里面的你要告诉他说，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家人什么都是旁边的人，唯有你跟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朋友。你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着镜子里面的你，告诉他说，嗯，你真好，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你真棒，因为耶稣爱你，愿意为你付上生命，你是神所创造里面最好的杰作，今天我要好好的来爱你啊。你听懂我的说吗？你要这个练习，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要这样子跟子说，说三分钟啊、哦、啊，要这样子练习。我盼望你这样子练习一个月以后，你再打电话到空中辅导来，跟徐老师分享一下你这个操练给你的那些改变，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
我感觉现在心情好多了。
是，那这很好啊。我们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往这个方面努力，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位听众。可是我觉得这个操练其实不单只是对你，对周遭所有的人都是很重要的。
对啊，李弟兄努力啊，每天早上起来先锻炼，让自己能够每天三分钟，好不好？
哦，就是自己那个经济，还有那个没有朋友伴侣这些。
所以首先呢，刚才徐老师已经给你这个功课，你自己先练，每天早上起来练三分钟，你持续下来，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
好,、嗯、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第后面一个电话，就是上海的李姊妹。李姊妹你好。
你好，那个杨老师。
哎，
你
好。
嗯，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我信主也有10年左右了，但是我想我平时就是主日的时候能聚会，然后平时的话我不去聚会，可是那个我家里人对我说，如果你平时不聚会，嗯，神要管教你的，是不是真的吗？
你是说你的家人让你去聚会对吗？
对，家人让我聚会，但是我平时就是也自己的懒惰嘛，不想去，有的时候就是主日的时候去嘛。
哦，
所以你的家人都是基督徒对不对？
对的，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基督徒。
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从人的角度去说这些话，其实他在提醒你，他因为好像你刚刚说他们发现你不去聚会，不是因为你有别的事情在忙，是因为你懒惰，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这样说，你不乖，就好像我们教训小孩子一样嘛，你不乖呢神就会惩罚你哦，这个都是我们来说的。可是我不会这样跟你说哦，如果我们是因为只是害怕神的惩罚我们才去聚会，那我们不是相信神，我们只是在活动宗教，在宗教活动，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因着你有没有去聚会来奠定你跟神的关系，你每天除了聚会以外，你每天也应该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灵修读经祷告，让你更认识神，对不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只是因着害怕我去亲近神，那我们跟我们的神的关系只是太浅了啊！我们的神并不是偶像，并不是只是要恐吓你，我们的神是希望跟我们亲近，希望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让你知道他很爱你，也让你知道他对你的生命有期待，他对你的生命有盼望，他让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只是混顿饭，平平安安，然后到去世的时候就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他去了还要再来，让我们留在世上为的是什么？让我们为他做见证，让许多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会鼓励姐妹啊，不是只是因着、
我现在明白了姐妹这么一说，
那你懂了、
有点清楚了。
那好，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就说刚才说的就是不聚会的话也不是一种形式，就是神也不会惩罚我们，但是你每天也要与神亲近，
对，
多读经祷告还有灵修，这些都是不能少的，
对。
对， 对，所以不在于你去多少的聚会，而在于你跟神的关系。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希望跟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呢，你能够在任何的时间你都可以跟他来讲话，跟他来祷告，跟他来读经，所以你关键是能够在这个灵里面跟他有很深的交通。
哦，
所以
明白了，谢谢。
对，所以不要惧怕，而是能够相信神的爱，神是爱我们的。
嗯，好的，好的。
嗯，对，所以呢，
谢谢那个杨老师和徐老师的解答。
哎，不用谢。所以你平常能够在家里面是不是也自己有读经祷告的生活呢？
嗯，读经就少一点，祷告是有的时候有的祷告。
嗯，
其实我想跟姐妹分享是不是只是你，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刚刚我说的，神期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有他的心意，就是他对我们的生命有目的。今天很多人没有想这些东西，没有想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你的期望，所以我们只是维持信仰的生活，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刚说我鼓励姐妹好好的去从今天开始重新去想，重新去寻求神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他对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不但只是你，我盼望在收音机旁边在听这个空中辅导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意在，让你的心意不是白白只是活在世上，而是真的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就是你可不可以被他邀请进去与他一同坐席，这是很荣耀的时刻。
哦，好的，谢谢姐妹。
嗯，
谢谢徐老师呢解答。
对，你们平常你们家里也都是信主的吗？
哦，对，我们家里爸爸妈妈都信主的。
哦，所以那你们平常在一起有没有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有分享啊？
有的，有的时候空下来的时候就一起祷告祷告，为着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里去的话，就是主日去，平时周间有的时候就是偶尔也去。
嗯，
是这样的。
那你们就是教会除了崇拜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样的聚会啊？
哦，还有就是祷告会跟那个查经会呀、啊。
嗯，所以你的父母也希望你能够常常去教会查经啊，一起祷告，是不是？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不乐意去嘛，然后就弄得就是老是为这个事情好像担忧。每次到聚会了，本来我就像主日的时候去聚会的。
嗯，所以关键是不在于你是不是能去教会，关键你们能够在一起有这样的祷告，一起来。刚才徐老师已经讲了，就是除了为你们个人的这个生命祷告，也看到神的一个心意，也一起来为这个祷告，就是神在我们这个家的当中，为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安排，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好的。
嗯，对，对，这样呢能够
祝福你们两个。杨老师跟徐老师，
非常感谢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跟我们来分享。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了几个电话啊。记住，我们虽然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结束了，但是呢依然可以透过这个电话呢来在礼拜二和礼拜四的晚上7点跟我们来连线，1322996632，这是我们直播的热线号码。还可以通过短信13068410512来跟我们联系。那今天非常感谢徐老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愿神祝福你，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